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30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当你我要跟随神，传扬神，你我身边是否有一些声音在攻击抵挡我们呢？你我要面对不信的人攻击批评，甚至面对基督徒或是其他牧者的批评，告诉我们这样服侍神传福音没有用，不会有效果，这是恶者的声音。而得胜的关键在当时没有这么多混淆的声音，你我要清楚听见上帝的声音，鼓励我们勇往直前。我们思想，我们如何面对恶人的嚣张和得势呢？今天我们去思想以赛亚书第十章，亚述被神刑罚。上一章先知遥遥望见将来弥赛亚要带来全面的复兴，提到以色列人的犯罪要被神刑罚，这里继续责备以色列领袖，以及提到神要刑罚强盛的亚述国。首先1-4节是谴责以色列的领袖。第一节，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。上一章提到以色列人欺压人行不义，将要承受神的刑罚，这里继续责备这群被约的子民。祸哉，这是哀歌的形式，即将承受死亡刑罚。以色列领袖设立不义的律例，不公平奸恶的法律，记录奸诈的判语，就是设立写出伤害人不公义的规则。有权有势的人滥用权力，决定对自己有利的游戏规则，其他人以此为傲，不觉得问题。人在地上渴望公平正义，得不着，真正的公义唯有在基督里。而设立这些不公义的人要受刑罚。第二节，为要驱往穷乏人，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，以寡妇当作掳物，以孤儿当作掠物。有权势的人定定不公平的法则，驱往穷乏人，欺压困苦人，反正他们无法发声，无力还手，夺去困苦人的礼，剥夺他们的权利。特别针对那些孤儿寡妇无依无靠的人，攻击他们很可恶。这个社会肉弱强食，没有背景的人常被欺负。求神灵感动我们，让我们走神的路，爱人，祝福人。第三节，到降法的日子，有灾祸从远方临到，那时你们怎样行呢？你们向谁奔逃求救呢？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？这群领袖仗势欺人，神公义审判降法日子临到时，神兴起灾祸从远方来到，就是亚述帝国带来毁灭性的攻击。到那时你们怎么行呢？过去这些人的专长是制定法律欺压人，而神公义审判临到敌人攻打时，可以向谁奔逃求助呢？你们的财宝，过去引以为傲的财富有什么用处呢？能够救人吗？人有一个迷思，以为今天的健康可以存留，财富可以永远持续，人的权力可以继续掌权，以至于继续作恶。而当神审判时，人所夸口这一切还有什么价值呢？你我如何面见神呢？第四节，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，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。虽然如此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。这群可恶的领袖要承受刑罚，有钱人在战争中被掳掠最惨，他们只能牺牲在被掳的人以下，扑倒在被杀的人之下。一些人被掳，一些人被杀，无法逃避。即便如此，神怒气还未转消，神要管教他的子民，直到人完全悔改。这句话在这一章不断的出现，强调神对他子民圣洁的高标准。你我应当这样回应主。5-34节是斥责扬言要入侵的亚述国。5-11节，亚述的强盛与骄傲。第5节，亚述是我怒气的棍，手中拿我恼恨的杖。前面经文是神刑罚以色列，透过亚述帝国管教，接下来神要管教亚述帝国，他们倚仗自己的无力残暴邪恶将要受罚。亚述是神怒气的棍，手中拿着神恼恨的杖，意思是亚述力量从神而来，神设立他们刑罚诸国，但他们却夸耀自己将要被刑罚。第6节，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，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， 抢财为掳物，夺货为掠物，将他们践踏，像街上的泥土一样。神使用亚述来攻击许多的国家，尤其这些国家是亵渎的国民，不敬虔，不敬拜神，无法无天抵挡上帝的国家。神吩咐他攻击神所恼怒的百姓，因人拒绝神，不得神喜悦，要承受神的管教刑罚。尤其是以色列国这群与神立约的子民，却是最抵挡拒绝神的子民。神吩咐他们抢夺财物，践踏以色列人。第七节，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，他心也不这样打算，他心里倒想毁灭建筑不少的国。亚述帝国有力量攻击诸国，毁灭以色列，表面强盛完成神的工作，但内心神不喜悦。他们被神使用，却不合神所用，他们内心想的是毁灭，以自己的残暴来消灭很多的国家。他们领受神给他们的力量，而以此自夸，可以残暴的对待人，这是神要刑罚的。你我做神的工，神喜悦我们吗？第八节，他说，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？他们以自己的军事力量为傲，为夸口，我们的臣仆将帅都是君王，力量强大，无人可挡。第九节，加勒挪岂不像加基米施吗？哈马岂不像亚马拔吗？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士革吗？亚述帝国夸口自己所征服的城市，根据历史，主前740到714，他们南征北讨，一路攻城略地，消灭了这些城市。撒玛利亚是以色列的首都，无法抵挡，整个国家灭亡。亚述看到自己武力，却看不到上帝的主权。第十节，我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，这些国雕刻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。他们夸口我们的手伸到有偶像的国家，伸手刑罚征服这些偶像所治理的国家。偶像不能保护他们的城市，这些国家拜偶像，他们有很多雕刻的偶像，多过犹大国、以色列国，但他们没有一个偶像能够在亚述帝国面前站立得住。外邦偶像是虚空虚无，无法帮助人，而亚述以自己军事力量为偶像，也要被刑罚。第十一节，我怎样待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，岂不照样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？亚述夸口，我如何灭了北国以色列、撒玛利亚城和其中的偶像，我要照样灭南国犹大。这一方面是亚述的高傲，以自己的武力过去的得胜夸口；而方面，神的确透过亚述巴比伦除掉耶路撒冷及其上的偶像，除掉虚有其表的敬拜，这是上帝的工作。十二节，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，主说，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。前文提到了亚述王的骄傲，以为可以靠自己胜过列国，也一定会胜过犹大国，攻陷耶路撒冷城。他们却忽略了耶和华不是偶像，而是掌管全地的君王，主要在锡安山成就他一切的工作，格外的保护，在天使保护耶路撒冷，一夜之间除灭亚述帝国185000大军，刑罚亚述王的自大所结的果子，高傲的眼目，除掉他们可以依靠的一切。我们相信在神的时间，神做公义的判断，你我不要埋怨神，要等候神。十三节，因为他说，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，我本有聪明，我挪移列国的地界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，并且我向勇士是做宝座的降为卑。亚述王自以为所成就的一切事是靠着我的能力、我的智慧、我的聪明、我的武力，挪移列国的地界，废掉这些国家的疆界，侵入列国的境界，让这些国家灭亡，抢夺财物，烧杀掳掠，君王到百姓完全降服，非常狂傲。十四节，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，好像人够到鸟窝，我也得了全地，好像人拾起所弃的雀蛋，没有动翅膀的，没有张嘴的，也没有鸣叫的。亚述王夸耀自己手能够够到列国的财宝，轻而易举抢夺财物，好像人用手拿鸟巢里的鸟蛋，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。我得着了所有的国家，好像人弯腰捡起被废弃的鸟蛋，没有动翅膀张嘴鸣叫，没有一个翅膀敢向我震动，没有一张嘴 敢向我鸣叫，没有任何的国家能够抵挡我的武力，很自大。第十五节，夫岂可向用斧砍木的自夸呢？锯岂可向用锯的自大呢？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，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。这里神提出了公义的判断，神询问亚述国，你们是神手中的工具，竟敢向使用工具的人夸口，斧子锯子木杖木棍怎么能够向使用的人自大自傲，以为能够胜过人呢？人在成功顺境中会自大自傲，以为靠自己的力量成就这一切，忘记神，自以为神比神还厉害，却不知神的手掌管万有，你我神的仆人，离开主一切都是虚空。求神让我们看得到神掌管万有，在基督里生命才有价值、目标、意义，若是离了神都是虚空。让我们真实俯伏谦卑，有一段时间来思想上帝的主权，而我们选择谦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以赛亚书第十章，亚述被神刑罚。前面的经文，神提到了亚述王骄傲自大，夸口自己军事武力，以为靠自己可以胜过耶路撒冷的神。神要施行公义的审判。十六到十九节是神刑罚亚述。十六节，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。在他的荣华之下，必有火着起，如同焚烧一样。因着亚述王自高自傲，神要刑罚管教他们，神使亚述王中肥壮的变为瘦弱，透过疾病惩罚那些强壮的人。一个病毒能够让全世界停摆三年，很可能亚述大约185,000人一夕之间被流行疾病打败，尸横遍野。在他的荣华之下，必有火着起，像焚烧一样。人眼睛只看得到人的荣华强盛，成就多少工作，却看不到神审判的手，如同火已经燃烧起来。人一切的安全挡不住神的刑罚。十七节，以色列的光必如火，他的圣者必如火焰，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棘藜焚烧尽尽。上帝公义刑罚临到时，以色列的光如火，以色列光就是神，上帝如火降临，要焚烧亚述王的荣华富贵。以色列圣者万军之耶和华必如火焰，一夜之间 将亚述王的荆棘吉利完全烧尽。请问十二节，亚述看自己是高大强壮的树木，但神看他是荆棘吉利不堪一击。人高举夸耀自己的财富力量成就，但在神的眼中都是荆棘吉利，准备被焚烧。神给我们这样的眼光，若离了神不能成就任何的事，唯有献给神才能成为圣洁。十八节，又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，好像拿军旗的昏过去一样。上帝审判的火把亚述的高傲军事人以为的树林肥田全部烧尽。全然原文是从气息到肉体，从身体到灵魂，承受全面公义审判，好像拿军旗的昏过去一样，如同患病人虚弱断气死亡，融化之物渐渐消化。这里形容一夜之间亚述大军不攻自破，患病消化，勇士成死尸，一夜之间临到人无法抵挡。十九节，他林中剩下的树必稀少，就是孩子也能写其数。过去亚述是强壮的帝国，高大的树木，如今剩下了稀少，孩子能够写其数，孩子能够数过来写下来。前面十二节，亚述帝国夸耀自己的强盛是高大的树木，上帝就在人自以为最荣耀骄傲的地方施行审判。过去君王都害怕他，如今孩子都不怕他，可以数算数目，可见全面的倾倒。二十到二三节，选民倚靠神蒙拯救。二十节，到那日，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，不再倚靠那击打他们的，却要诚实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。前文提到神对亚述帝国的审判，这里镜头一转，转向神的子民。原本是被侵略即将亡国的犹大国，一夜之间蒙神怜悯拯救。神不单在环境上拯救，也要在人的心中做改变的工作。以色列雅各家逃脱的剩余的子民，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，就是外邦的军事力量。过去依靠军事结盟，依靠联盟渴望胜过敌人，如今不再这样依靠，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。想要透过我们所遭遇的危机，让我们深刻，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是我们要单单提到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唯独依靠神方能得胜。二十一节，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。在经历神严厉的管教后，雅各家所剩下的剩余的子民必归回全能的神。这里用全能神来形容神的大能胜过敌人，神更要拔除神子民心中的错谬，好让人真正归向神，回到主前。你我内心是一个战场，我们心中有很多的声音、思想、欲望抵挡上帝的，我们要在神面前谨慎，经历神的提醒管教，真正悔改，让留在我们心中的是被神炼净修剪圣洁的，求神在圣徒的心中不断做大扫除的工作。二十二节，以色列啊，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，唯有剩下的归回，原来灭绝的事已定，必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。原本以色列神的子民百姓多如海沙，人数很多，但唯有剩下的归回，残余的人民才能回来。神已经定义做审判的工作，一方面施行管教灭绝，二方面要保护那真正敬虔跟随的子民。这是神公义的施行如水仗义，神的公义会充满每个角落，人无法抵挡。我们的心中有很多的意念，当中许多是错误的、黑暗的、骄傲的，无法被神使用，而神要做更新改变的工作，拔除错误，留下生命平安，就是让我们快快接受神的更新与改变。二十三节，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，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中要成就预定的结局。一方面施行全面公义审判，各方面施行个别怜悯拯救。我们要赞美神，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主，神认识每一个敬虔的子民，神知道我们里面敬畏良善，神要更新，神也知道我们里面的骄傲悖逆，神要拔出拆毁，让我们全然顺服神。二十四到三十四节是神刑罚亚述。二十四节，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住西安，我的百姓啊，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，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，你却不要怕他。 前面提到神要做个别的拯救神子民，怜悯救赎，接下来又回到了神对亚述的刑罚。在人看来，亚述武力强盛势不可挡，但上帝要刑罚管教他们。神勉励住在锡安上帝的百姓，尽管要面对亚述王强大的军事，好像南边埃及强大的军事，却不要害怕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惧怕。人可以剥夺我们的财富、生活、健康、生命，却无法夺去我们的永生。我们已经拥有永生的子民，要靠主刚强。25节，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，向你们发的愤怒就要完毕，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，使他灭亡。神预言还有一点点的时候，神向以色列所发的愤怒要完毕结束，神的愤怒要向亚述发作，使他灭亡。接着看到一个对比，神对他的子民有短暂的刑罚，但最终的心意是怜悯拯救，神对敌人是完全灭绝。求神让我们顺服，成为神子民。还有一点点时候，有一时候我们等候神，会问要到什么时候呢？神的话语鼓励我们专心等候，不要惧怕，神不误时，绝不误事。26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他，好像在俄利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。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，把杖举起，像在埃及一样。在神公义彰显时，神兴起鞭子攻打他，如同世纪第七章以色列面对米甸人的攻击，神兴起刑罚，在磐石那里击杀米甸人。上帝的杖向海伸出，如同在埃及之的事，分开红海，保护神子民，埃及兵丁被海淹没。我们要记得神过去的工作，等候神今天的工作。27节，到那日，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，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，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开。神清楚预言，当神复兴临到时，亚述王的重轭离开你的肩头，军事力量如同管辖牲畜，把轭放在牛的颈项上，强迫耕田。这是过去逼迫，如今神要释放被掳子民，这些重轭因着肥胖的缘故被撑断。一个画面，强壮的亚述要断裂，不再能辖制人。神要除掉敌人的工作，这些黑暗使我们的自由释放。28节，亚述王来到亚叶，经过米基伦，在密抹安放辎重。这里提到亚述军队行进路径，从北方南下，一步步进逼耶路撒冷，神子民有很大的压力。有学者研究这个地理位置，指出是和历史上哪一个亚述的进攻做连结。清楚的是，敌人步步进逼，看来神子民没有得胜的机会。而在此时，神做拯救的工作。29节，他们过了隘口，在加巴住宿，拉玛人战惊，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，亚述所到之地带来极大的恐惧威胁，过了山谷扎营附近的百姓恐慌。加巴在耶路撒冷北边10公里，兵临城下。30节，加林的居民呢，要高声呼喊，莱撒人呢，去听哀哉困苦的亚拿图啊。亚述所到之地，百姓高声呼喊。加林距离耶路撒冷只有4公里，逼近首都。31节，马德米纳人躲避基丙的居民逃遁，两个城市逃遁，大军进逼。32节，当那日，亚述王要在挪伯歇兵，向耶路撒冷女子的山，就是耶路撒冷的山，轮守攻他。在那日危机之日，亚述军队在挪伯歇兵扎营，距离只有1公里，就在门口了。他们向耶路撒冷山轮守攻击，在人看来，耶路撒冷没有得胜的机会。在最危险的时刻，神做保护的工作，敌人只能在此扎营，却不能进耶路撒冷。33节，看哪，主万军之耶和华已惊吓，削去树枝，长高的必被砍下，高大的必被伐倒。危机时刻，亚述大军兵临城下，神要用惊吓削去树枝，砍下高大的树枝，用可怕的力量除掉亚述军队最强盛的。34节，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，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，最茂密的树林神用铁器砍下，大能击打，人眼中最强壮有力气的，在神面前不堪一击。神提醒我们， 财主不要以财富夸口，勇士不要以勇力夸口，智慧人不要以自己的智慧夸口，要以认识神来夸口。这章的要节是20节。到那日，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，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，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。你我思想，我们是否知道有一个公义的法官主导一切呢？我是谦卑依靠神，还是抵挡神呢？我们来祷告。呼救主，让我们在逆境中紧紧抓住神，不靠自己，不靠环境，不妥协，在顺境中顺服，拒绝骄傲自大，天天依靠神得胜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有一句话总结以赛亚书第10章，神除灭人的高傲，做公义的刑罚，个别人拯救。你我俯伏主前，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